这个迦太基，那么迦太基时代说来是个等于海上的一个强权，那么这些都跟谁有关系呢？都跟推罗有关系，都跟迦南有关系，推罗西顿。所以讲到推罗西顿的财富的时候，那么没有话说的。那么现在呢，亚历山大他一定要把这个城拿下来啊、但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要笑我没有海军，我就是说你一个海岛我拿你没有办法，但是我可以把你海岛变成大陆。这句话是不是是不是一句随便说的话？不是的，有道理的。因为如果大家到这个推罗去，就是陆地的推罗，然后呢你再仔细注意，如果用今天的办法来探测这个水里面的情形的话，你才发现说其实陆地的推罗和岛上的推罗呢其实它是连的，那在这海面上你是看不见，根本是不一样的，但其实呢它底下是连的，意思是从这里到这里呢你可以走到那边去。所以首先现在你要探测这个陆地到底在底下有多深，那么结果你知道吗？亚历山大那个时候他周围的人帮他做了个探测，这是为什么后来他有办法说是把海岛变成大陆，原因在哪里呢？就是那个海那个底下那个陆地的深度只有2公尺，那只有2公尺这就很好办了，你只要把上面用东西填起来就可以了。所以现在想想看，那个尼布加尼撒王不是有13年，那个他终于把城拿下来，然后现在是废墟一堆嘛，那所有石头木头就填在上面。这个还不止，这个还不够的，到香柏树到这个黎巴嫩山上去，就把香柏树就砍下来。所以最后你看一点都没有错，这个整个是1公尺长的这个地方，结果它可以组成一个长堤。这个长堤呢？是1000公尺长，然后20公尺宽，到今天你还可以走在上面。因为今天你要知道说你坐车子你可以从陆地的到海边，但到了海边以后你就发现说那个就成你在海边所看见，就是圣经里面论到推罗的时候，就是推罗呢要成为近光的旁磐石，是给人撒网用的，那一点都没有错。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去过推罗，那么一些弟兄姊妹可以做见证，我们知道说这个推罗呢是在陆上不错，但是呢如果要把海上拿下来一定要筑那个长堤，那到现在那个长堤还在，所以就证明说这件事情是没有疑问的。那么这个也所以下面你读下去你就知道，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明白吗？所以等到这个等到最后主题过了以后，那么他真的就因为你现在除了长期以后就变成陆地了嘛，如果是陆地的话，那么不要那么你知道说这个到底亚历山大精锐的部队是他从来没有打过败仗嘛，所以最后7个月他终于把城烧打下来了。打下来以后他同样的很难过很生气，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推罗人已经把所有的那些金子银子都送到迦太基去了，所以他又很生气。一生气以后呢，他就把城整个烧掉，整个城烧掉。然后一生气，最好有3000个人，好像是就俘虏了3000人，然后其中1000个人被十字架。所以十字架这个东西不要忘记是从亚历山大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十字架最早的发源不是罗马，十字架最早的发源是波斯。那么就是因为亚历山大他征服了波斯好多地方，所以他学会用十字架。那么那一次呢，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整个的推罗放火烧了以后，那么因为只剩下4万人，其他人通通逃掉了，通通从海军中逃掉了，这4万人，所以他也觉得非常的生气，那么最后呢就把城烧了。所以你看呢，他必被火烧灭，一点都没有错，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那么好了，下面亚基伦、加沙 加沙、亚斯基伦，那么亚斯图这些地方你都知道，都是指着什么？都是很明显指着腓力斯人那个地说的。所以你就知道慢慢慢慢他就往南走，然后圣经在这里形容啊，这个亚斯基伦看见必惧怕，然后加沙看见甚痛苦，他们根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推罗会沦陷的。所以最早的时候他们都跟波斯连在一起。那么现在你想想看，他们跟波斯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这个谁呢，当然亚历山大要报复他们。所以你能想象到，等到他往南边走，这个修波扫落叶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根本都不是他对手。所以很清楚很清楚的，这一下子他们糟糕了，因为他们没有想到，就是因为推罗是个坚固城，没有人想到他会沦陷。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要下赌注的话，你当然要下波斯这边，你不应该下亚历山大这边。结果现在完全错了，所以呢，他们完全下注了。那个时候呢，最危险是什么叫？最危险是耶路撒冷，因为什么呢？因为当他在那攻打推罗的时候，他曾经打发使者到耶路撒冷去，说是在我们重要的时候，我们希望用你的粮食来供应我们。那么我再说，全部都是估计错误。大家觉得亚历山大不可能把这个城拿下来的，所以当然你记得那个时候谁掌权，当然是波斯掌权。在这个情况下，你没有理由你站在亚历山大这一边，所以他当然就对他说 no， 很清楚。好了，现在如果 no 的话，他的目的是要到埃及，埃及一定要经过腓力斯地，那当然会经过耶路撒冷。所以果然他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那这一下是大祭司决说是 no 的。所以现在大祭司呢就带着一些祭司们穿了白袍啊，等于去请罪去的。因为你这次去，你他说杀就杀，他尤其怒气来的时候，那么你根本一点办法也没有的。结果呢，没有想到等到这个亚历山大见到大祭司的时候，他反而向他下跪。那旁边的人就觉得很奇怪，他说你是怎么一回事啊，按道理来讲呢，现在我们给他一点教训呢、啊、就是他们大军出来迎接的时候，他说现在刚好是可以说就是你发挥威力的时候，对不对？很清楚的嘛。所以他们现在出来等于是请罪一样，你怎么可以这样呢？然后他就告诉旁边的人说，他说我前几天做了一个梦，我所梦到的人就是到了耶路撒冷有一批穿白衣服的人来迎接我，他说那个大祭司的样子和我梦中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他说我向他下跪，我不是向他下跪，我乃是向他所相信的神下跪的。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大祭司就把但以理书给亚历山大看，就告诉亚历山大说呢，你如果读但以理书的话，你看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就记载你的故事。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决定撤军。所以那一次他根本没有进到耶路撒冷去，他不光没有进到耶路撒冷，他根本就要往哪里？往埃及去。到了埃及，这一次到了埃及，不要忘记这里埃及他就建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城，那希腊城叫亚历山大，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所谓的开罗，那个时候根本一点名气都没有的。真正埃及的首都最大的一个城，后来盖了非常美轮美奂的一个城，根本是亚历山大，是亚历山大盖的，是个十足的希腊的城。那因为这一次亚历山大他看见但以理书里面有他的记载，所以你知道吗，他格外的开始惧怕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等到这个亚历山大盖的时候，他需要各个地方的移民去，然后把这个城建好了嘛。所以他就答应优惠所有的犹太人，如果去的话，可能的税啊不收啊怎么样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就知道，曾经有一度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很多很多，可以说很多很多。那有名的拉比叫做菲罗，有名的基督徒叫做亚波罗，那都是从亚历山大来。亚历山大呢，不要忘记，是你如果大家今天到了埃及以后，那比较是往沙漠那个方向走，往利比亚那个方向走。 那么就在旷野里面，在海边，你看就建造了这么一座城。那这个城呢，我们讲是个典型的十足的希腊的城。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历史，但圣经在还没有发生以前怎么预言这段故事呢？所以你看第八节，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那么弟兄姊妹，这里我的家是什么？指的神的殿。所以现在大家清楚吗？我们知道说，讲到犹太的诚意的时候，神说我的诚意，因为你知道说将来伯利恒是最小的，但耶稣基督要诞生在那里。那么现在耶路撒冷是我的家，为什么是我的家呢？因为你知道说这，所以这个就是你很清楚的，你明白吗？以色列人他们回来，神说我为着耶路撒冷跟西安极其热心，然后圣殿要建造在其中。那么弟兄姊妹，在神的感觉里面，等到圣殿建造好了以后，神说这是我的家，那我的家你是不能随便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是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当然指着亚历山大说的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所以果然你看见了这一段的预言，很奇妙的预言，意思是说等到亚历山大把推罗拿下来，然后你看见所有亚非利士人的城都遭殃，那最后当然他是把埃及拿下来，埃及拿下来他为什么还邀请以色列人到那去住呢？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件事情的的确确是非常的稀奇，就应验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为什么我们的神要看守他的家呢？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第九节，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喜。看呐、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那请记得啊，这句话有没有弄错啊？等到亚历山大真的来到西安的时候，那不是你的王来到你这里吗？但是不是的。你看见吗？这里的王不是指着什么，不是指着亚历山大，这个城不是为着亚历山大的，这个城是为着另外一位王的。所以下面怎么说？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千千和和的骑着驴子，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那弟兄姊妹，你都记不记得，这个就是主耶稣等到他上十字架之前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你看见他不是骑着驴子吗？然后大家说何塞纳何塞纳，你的圣经里面不就引这一段圣经吗？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你的王不是亚历山大，你的王是谁呢？应该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再清楚不过，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所以我们的主应该就是那个弥赛亚，应该就是又是祭司又是什么又是君王。那么这些人应该赶快到圣殿里面把那个金子银子的冠冕替他戴上才对的，但是没有，他们没有这样做。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很稀奇。现在你忽然间明白过了，以色列为什么要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的目的就是有一天这个城的王要进来，所以这个城一定要预备好，在他钉十字架之前，全世界要知道说到底他是不是没有瑕疵的羔羊。所以你看见他是弥赛亚，但是从那天开始大家要知道说他到底是不是没有瑕疵的。所以感谢主，经过四天的挑剔，经过四天的找扎，最后你看见比拉多带着全世界宣布，三次宣布说我找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再清楚不过了，从这一段的预言，一面是讲亚历山大，所以要不要忘记预言应验是一件喜乐的事，但是预言应验背后有一个信息的，这个信息是什么？亚历山大不是王。你看见说，虽然我们的主为什么要保看守他的家呢？因为他要看守那些剩下的百姓，他们好不容易回到他们的家乡，你看见他们辛辛苦苦，最后果然把圣殿重建了。这里面代表多少的艰难，一面来说神当然顾惜这些疼惜这些， 好不容易他们顺服神的旨意，你看这些完成了，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圣殿有更高的目的。所以这些人回来不是最终的，回来是为了什么？是有一天迎接弥赛亚来的。所以弥赛亚呢，他就能够进到耶路撒冷，说看哪、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这段圣经呢，你就很清楚为什么这个撒迦利亚说马上就讲到这个有这个你的王骑着驴子进到这个城里，那意思就很清楚，两个都是征服者，两个都是凯旋者，两个哪一个是真正凯旋，哪一个真正的王。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看见这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明白吗？当比拉多代表罗马帝国把我们的主耶稣介绍给全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坐在宝座上的是罗马帝，是那个坐在宝座上的